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18题《千禧年的真实情况》。基督教各教会对千禧年的情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千禧年是在基督复临之前；有人认为千禧年是在基督复临之后；有人认为千禧年是在地上；有人认为千禧年是在天上。如果我们能全面深入仔细地查考研究圣经的启示，就可以明确地知道千禧年是从基督复临后开始的，并且呢，千禧年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正如我们前面在基督复临的专题研究中已经确切地知道，所有未悔改的罪人和未悔改重生的信徒都将被主降临的荣光所废掉，与口中的气所灭绝。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9节，2章的8节，这也就是所谓以火与刀施行审判，以赛亚书66章15到16节，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诗篇50篇的3节，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以赛亚书11章4节，或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启示录19章15节，为要从地上除灭罪人，以赛亚书13章6到9节，西番雅书1章17到18节，2到3节。同时，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上帝儿女和重生的基督徒都将被提升天，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章4到6节。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千禧年。千禧年结束以后呢，基督还要坐在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我们众圣徒和众天使，以及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三次从天降临，为要毁灭撒旦、恶天使和历代以来所有的恶人，并且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的查考研究，在这一千禧年中，上帝子民在天上的情况究竟怎样呢？而地球上的情况又怎样呢？现在根据圣经的启示，对这两个问题逐一查考一下。我们先来看千禧年中地球上的情况究竟怎样，可分3点来介绍一下。一，地球要安息1000年。由于基督复临时，所有得救的义人全都被提升天，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所有不悔改的罪人都已被灭死亡。一，以赛亚书13章6到9节，西番雅书1章14到18节，2到3节。二，以赛亚书66章15到16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9节，2章8节，彼得后书3章9到15节。三，启示录19章11到12节，2章27节，诗篇2篇的8到9节，但以理书2章34节、35节、44节，以赛亚书34章1到4节，11章4节，哈巴谷书3章3到15节。四，启示录14章14到20节，19章15节，约珥书3章13节，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耶利米书25章30到38节，再加上七大灾难和基督复临时的日月昏暗、天崩地裂，以赛亚书13章9到10节、13节，启示录16章10节、18到20节、6章14节。于是全地一片荒凉，如经上所说，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以赛亚书24章19到20节，又如先知耶利米所见，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耶利米书4:23-26。上述全地荒凉的情况将保持1000年之久，直到基督第三次降临，以硫磺火湖毁灭撒旦、邪灵和从死里复活的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之时。启示录20:5-7-15，21:1，地球既已为世人长期操劳，如今也要安息1000年之久。二，罪人在地上继续死亡1000年，如经上所说，其余的死人指历代以来已死去的罪人和基督复临时被杀灭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启示录20:5。基督在世时早已指出，义人和恶人将来都要复活，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基督的声音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28-29。可见义人和恶人都要听见基督的声音而复活，只是义人复活是在基督复临时，称为头一次的复活，恶人复活是在千禧年结束以后，基督第三次降临时。使徒保罗也提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5:22-23，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使徒约翰也指出，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指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指硫磺火湖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5-6。由以上这些经文明显可以看到，罪人要继续死亡1000年。三，撒旦也要在地上被捆绑1000年。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基督复临毁灭罪人的情况后，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启示录20:1-3。上面所说的无底坑，按照希腊原文本为无底或深渊之意。旧约圣经的其实是希腊译本呢，曾经将创世纪1:2，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中的渊字翻译为无底坑，可见这里所说的无底坑实际上也就是指的上述处于空虚昏暗荒凉中的地球。在启示录其他预言中也曾以无底坑预表沙漠，启示录9:1-11和旷野，启示录17:8。此外，有一次主耶稣赶鬼时，一群巫鬼也曾提到无底坑，显然是指旷野没有人畜之地，路加福音8:31-33。因此以上几处无底坑的含义也是相同的，都是指旷野荒无人烟之地，只不过在严重的程度和范围的大小上有所不同而已。上面所说的钥匙是象征管理的权柄，启示录1:18、3:7、9:1。链子是象征捆绑，耶利米哀歌3:7、犹大书6。印是象征上帝的权柄，启示录5:1-5。用印封上，象征以上帝的权柄将魔鬼封闭在里面，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因为当时地球上所有的罪人和动物、植物等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已死亡，以致撒旦和他一切恶使者在这一片死寂 荒芜凄凉的地球上，全都陷于一种无恶可作的苦闷境地。同时呢，撒旦等又被上帝的能力囚禁在地上，而不能到天上或别的星球去从事犯罪破坏和迷惑人的活动，这也就是撒旦被捆绑和囚禁的实意。因此，本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当基督复临时，撒旦要开始被捆绑和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达1000年之久。在此1000年中呢，撒旦和他的一切恶使者将要在一片昏暗死寂、荒芜凄凉的地球上来回飘荡，回顾自己公然背叛上帝、破坏律法、诱惑人类与他一同犯罪堕落的悲惨结果，并站立恐惧地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硫磺火湖的永远毁灭。启示录20章7到15节。关于撒旦和他的一切恶使者此时被囚禁在这荒凉的地球上等候最后审判大日的情况呢，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也早已提到，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以赛亚书24章21到22节。此处预言提到，当主复临大日时，上帝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也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撒旦和他的一切恶使者。以弗所书6章12节，启示录12章7节。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也就是地上一切犯罪作恶的列王和一切不悔改的臣民，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撒旦邪灵是被囚禁在这个荒凉的地球上，罪人则被囚禁在死亡的坟墓中，多日之后便被讨罪。预言中一日顶一年，显然是指1000年以后，撒旦被释放，恶人复活，遭受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而被定罪，投入火湖中受刑灭亡。启示录20章5节7到15节，以西结书4章6节。关于撒旦此时被囚禁在荒凉的大地上，身处于数不尽的坟墓中的惊恐苦闷的情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也有生动的描述。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指坟墓，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聚各在自己的阴宅，指坟墓，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以赛亚书14章13到20节。关于撒旦此时的遭遇和处境，也正如古时大祭司在一年一次赎罪大日洁净圣所工作完成后所举行的严肃礼节中所预表的。在此日，大祭司带着那归于上帝的公山羊，代表基督的血，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人完成全年的赎罪工作后，便要出来将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代表撒旦活着奉上。他要两手按在羊，代表撒旦的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利未记16章8到10节，20到22节，29到34节，利未记23章27到32节。关于阿撒谢勒一词，原文意思不明确，出现几种意义。 中文圣经的归于阿撒谢勒，英文钦定本翻译为为了替罪羊，国际版新译本翻译为作为替罪羊或作为送走的羊编著，而且还翻译为归于悬崖。但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不论是译为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或归于悬崖的羊，或作为送走的羊，都是指撒旦说的。而上述归于耶和华的羊，或译作为了耶和华的羊，是指基督说的。大祭司将代表基督的羊宰杀，用他的血为百姓赎罪，然后又将代表撒旦的羊交给所派之人，送到旷野来回流荡，直到最后灭亡，以承担他创世以来引诱众人犯罪的一切罪责和刑罚。照样，我们新约的大祭司基督借着自己的血，在天上至圣所中为我们上帝子民完成最后的查案审判和赎罪工作后，也要从圣所出来刑罚撒旦，杀灭罪人，并拯救他的子民。那时基督也要将他子民的一切罪愆安放在撒旦的头上，一切犯罪的责任也都要由撒旦承担。接着他要差派天使将撒旦放逐，囚禁在这一片死寂荒无人烟的地球上，到处无所从事的流荡者，最后等候审判大日的毁灭。以上我们已经查考了基督复临后的一千年中地球上的罪人以及撒旦和他的恶使者的种种情况，现在让我们再来看千禧年中上帝子民在天上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总的来说，这千禧年是上帝子民的安息年，上帝子民已经在地上的艰难生活中操劳了约六千年之久，如今也要在天上安息一千年。这千禧年也是上帝子民的大喜年，它好像人类历史上约六千年来狂风暴雨后的出晴和漫长黑夜后的黎明，也好似上帝子民和撒旦六千年来浴血奋战后的凯旋。上帝子民将怀着无比欢乐、感恩和歌颂的心情来迎接与度过千禧年。千禧年也将成为上帝子民未来永恒无限的平安、欢乐和感恩、赞美的生活的开端与象征。那么上帝子民于千禧年中在天上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呢？首先，上帝子民将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正如使徒约翰所得的启示，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之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虽然启示录后面的预言中还提到，将来在新天新地中，上帝子民还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章5节、5章10节。然而在千禧年中，上帝子民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却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并将完成一种特别的工作，这就是对撒旦、恶天使并一切恶人进行一种定罪审判的工作。正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情景，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按原文可翻译为许多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启示录20章4节。使徒保罗对此事也曾明白提到，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哥林多前书6章2到3节，马太福音5章22节，路加福音11章31到32节。是的，那时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上帝子民都将以君王的身份参加此项定罪审判的工作。那时我们将对撒旦、恶天使以及每一个罪人的罪行进行定罪审判。历代以来，每一件罪恶、不法、 不仁不义的事都要受到审查，每一样暗中谋害、诬陷与冤屈的事都要得到清理，每一个受审者的罪行都要经过仔细审查、判罪与定刑。那时罪人虽然尽都死亡，撒旦和恶天使也都被囚禁于荒凉的地球上，然而他们所犯的一切罪行都已由无数公正无私的天使详尽地记录在天上的案卷中，启示录20章12节。因此上帝子民此时不必再去做什么调查罪行的工作，只需根据天上这些案卷中所记录的对他们进行定罪审判。那时上帝子民将看到天上案卷中的这些记录，其详尽、精确、可靠的程度是远远超乎人类今日有限的头脑所能想象的。人类现今虽有录像机、录音机，还有监控等等技术装备，然而他们所能听到和看到的范围还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至今还根本没有办法去探知人心的秘密。但天上这些案卷却能将每一个人一生中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所想过的每一个念头全都详尽记录下来，犹如使之再复演一次。那时上帝子民审判撒旦、恶天使及恶人所根据的标准仍然是上帝的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出埃及记20章3到17节及其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正如传道书教导世人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道书12章13、14节。主的兄弟雅各也曾明确提到上帝的十诫律法将作为审判的标准，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2章8到12节。主耶稣也曾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章17到19节。又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指千禧年中天上得救圣徒公会中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5章20到30节。也许有人要想啊，上帝律法的标准既是如此的严格，那么世人岂非都要灭亡了吗？不，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大功，他的宝血足以洗除我们一切干犯上帝律法的罪。约翰一书1章7到2章的2节，他的恩助也足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章4节，从而使得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5章3节。问题是，世上一切听见主福音的人是否都肯信而悔改呢？接受主的救恩呢？ 一切明白真理亮光的人，是否都肯照着所得的亮光去行呢？灭亡的原因啊，不是因着上帝不爱我们，而是因着我们不肯悔改，不肯照着所得的亮光去行去做。上帝无限的慈爱和公义，那时上帝子民所从事的这项审判工作必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整个的审判工作过程也是我们进一步体验上帝无限公义和慈爱的过程。首先，通过定罪审判工作，上帝子民必将更深切地体验到上帝是无限公义的，是极其正直的，是非常可敬畏的。那时我们必将亲眼看到上帝对于任何思念、言语、行为上的罪恶，无论大小，都必不忽视，他非常重视。通过定罪审判工作，上帝子民也必更深切地体验到上帝的无限怜爱，因为这些罪人虽然都以至终拒绝了主的恩怜而肯定灭亡了，然而我们却要清楚看出他们灭亡的责任不在上帝，而却在他们本身，因为上帝早已在基督里为他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预备了无限的救恩，并且也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挽救他们。上帝是多么切愿赦免他们，也足能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啊！上帝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然而，他们却拒绝了上帝在基督里的洪恩大爱，而且不只是77次的拒绝，乃是永远的拒绝。圣徒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上帝子民不仅要在千禧年中与基督一同作王，从事定罪审判工作，而且他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像144000人一样，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启示录20章6节、7章15节，这真是上帝子民最神圣、最快乐的时刻。他们也要在众天使和全宇宙众生灵面前尽到祭司的责任，为主耶稣做见证，宣扬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救主耶稣的无限牺牲，所为他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将他们从罪恶的奴役和沦亡中拯救出来，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使他们能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使他们能不断的靠主恩主，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使他们能不断的在主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格林多后书3章18节。上帝子民不仅在千禧年中要担任君王和祭司的崇高而神圣的职分，而且在将来新天新地中还将永远担任这样的职分。正如预言中所说，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章3到5节。奇哉，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及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的救恩。此外，在千禧年中，上帝的子民还会到宇宙诸天地、诸世界去参观访问，并也要向全宇宙众生灵宣扬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舍命救赎的洪恩，为主耶稣做美好感人的见证，使他们也更进一步感受到天父上帝和基督的无限洪恩大爱。他们不会感到疲倦，也不再需要休息，他们在旅程中在各处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一切罪恶、恐惧、忧虑、悲伤、病痛、伤害和死亡都已永远离开他们，他们都要像圣洁大能的众天使一样，在永世无尽的岁月中满心欢乐与颂赞的展开那神秘的翅膀， 为执行上帝的旨意而神速的到处飞翔。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5:13。经上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又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格林多前书15:58。但愿我们都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玷污，并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更好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主的圣面。复试，关于个别人对千禧年的质疑。前几天有一信徒来信，说日前看到一篇材料，想质疑启示录20:2-7中6次提到的1000年问题，想以所谓希腊原文中千字为复数词而大做文章，问我应该怎样解答。于是我仔细看了所附寄来的材料，其实该文作者对希腊文的字义和文法一知半解，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希腊原文中此字不是复数词，而是形容词，应该翻译为1000年的。我过去曾读过1年的希腊文，因此我特为此查考了4本希腊文字典等等。感谢主，问题得以透彻的解决。以下是我回复信徒的查考资料，现在也附在此，供有需要的读者参看。该文作者自以为聪明，质疑启示录中的1000年，想以希腊原文的千字的是复数词而大做文章。其实该文作者对希腊文的字义和文法一知半解。我查了3本希腊文英文字典，他所谓千的复数词是1000的形容词，英文译为并不是复数词。字典中举例列出的两节经文是彼得后书3:8，主看一日如千年，英文翻译为1000年，下同千年如一日，和启示录11:3，传到1260天。我又查看了圣经原文字汇中中文汇编一书，主编呢是王振中，台湾静轩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其中数序5507论到此字解释为1000的，除举例列出上述经节彼得后书3:8外，还列出了更多的经节，如启示录12:6，养活1260天，启示录20:2，把它捆绑1000年，启示录20:3，等到那1000年完了，启示录20:4，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5，只等那1000年完了，启示录20:6，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7，那1000年完了。至于另一希腊字字典译为1000的数目，列举的经文为使徒行传4:4，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千的希腊文为此字的复数词，格林多前书10:8，一天就倒闭了23000，希腊文为23000，千字也为此字的复数词人。还有一点需要明白，新约圣经的原文虽然是用希腊文写的，但希腊文圣经的原本早就不存在了，现有的希腊文新约圣经都是属于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大量的手抄本，各种手抄本在抄写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细小的差异，例如有的手抄本将启示录20:2-7中一连6处的1000年中的千 抄写成形容词，但另一些手抄本中呢，则为两个希腊字的发音很相似，因此近代圣经原文的专家们，也是圣经的学者们，将许多种不同的手抄本经过对比考证和研究之后，尽可能改正了某些原文手抄本中的差错，或做了一些统一的修正，而一律采用了。我又查考了两本著名的希腊原文和英文逐字对译的新约圣经，也都将启示录20章2到7节中六处的翻译为1000年。